我来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这里讲到保罗重新回到以弗所。那么保罗曾经经过以弗所，那么这一次呢，他在以弗所呢住了相当长短的时间。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晓得哈，新约圣经中有一卷的书是特别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么这一卷书的特性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讲到属灵的启示，第二个讲到属灵的征战。那么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个背景跟神借着保罗写以弗所书呢有相当密切的一个关系。那么因为呢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我想按照它的地理位置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在古时候呢是小亚细亚西岸一个重要的一个商港，这也是罗马在亚细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它这个城市呢可以四通八达，可以通到内陆许多的城区。那么按照我们所读的圣经和以往历史上面的一些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城市，它也可以说是呢一个属灵的一个大战场，大战场。比如我们读这个第十九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可以似乎感觉，已经可以感觉得到这个以弗所人呢，他们觉得他们是看守这个大雅典庙，雅典米庙他们是守护的这个庙。那么据说呢，这一座庙相当的出名那么它呢，这个是非常大一座庙，据说有宽的，这个长度有四百二十五尺，这个宽的有两百二十尺，所以过去也是世界的奇观之一。因为它有127个柱子，听说每一个柱子都是一个君王这个寿，所以它在我们可以感觉到，在以弗所这个城市里面，这个邪恶的势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感谢主那么虽然以弗所人呢对这个雅典米他有一种的疯狂的狂热的一种崇拜但是我们看见当使徒保罗把主的福音带到这个城市里面去的时候呢，使徒们在那里打了一次胜仗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就记载了这件事情，打了一次大的胜仗。所以难怪保罗后来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不仅讲到神荣耀的启示，我们知道全本新约圣经里面最高的启示就在以弗所那么这一方面也说出虽然那个时候长久的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在仇敌邪恶的势力的管制底下，但是呢神却在那里借着使徒们的手建立了一个教会，是最能够承受神至高的启示。所以这个征战最厉害的地方那么在仇敌这个大本营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使徒们呢在这里为了主打了一次美好的仗，非常美丽的一场仗。我们知道那个地方不仅这些人呢他们疯狂的这个崇拜这个雅典米，并且当时在以弗所里面还有很多这些念咒赶鬼行邪术的人在那里，那实在是像一个鬼魔的一个巢穴一样就像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这个约书亚记当初呢这个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这个迦南七族就在那我们知道圣经中这个迦南七族那是预表着那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那个权势，代表着最邪恶的一个权势。那么在旧约圣经有约书亚记，新约圣经就有以弗所书，这两卷书是遥遥相对 这两卷书信都书最后都是讲到有关属灵的征战。那么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这里啊，我们就看见啊，使徒们当时如何进入这一场征战。那么感谢主啊，在开头的时候呢，当保罗刚到以弗所的时候，那么以弗所那里虽然有一些的信徒，但是呢他们的光景呢非常的软弱，这一般的信徒啊，他们呢这个虽然相信呢，但是呢关于圣灵呢听都没有听过啊。那么所以保罗到了以弗所的时候呢，保罗就问他们啊，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啊，没有，也没有听说有这个圣灵赐下来，他们关于圣灵这个经历啊连认识都不认识啊。所以保罗在那里呢就问他们说，那你们受了什么洗呢？他们说呢是约翰的洗。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的洗呢就是一个悔改的洗。那么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就是当时在以弗所这班圣徒呢，在同一个时期啊，不像今天呢，那么我们知道今天的圣经已经完全了啊，他们那个时候手中还没有新约圣经呢，对吧？他们要传扬主的事情呢，只能根据旧约来传扬，新约圣经还没有出来。那个时候虽然有书信已经在他们中间流通了，但这些书信呢还只不过是使徒们的在做的启示的领会一种的交通，那么他们手中还没有所谓具体的新约圣经，对吧？所以因此他们在真理上面来讲呢，就指明那是一个不完全的时代，是一个真理上传递不完全的时代。所以呢在那里那班圣徒们呢，他们可能是只是听了亚波罗的一些的讲论啊。那么因为当初亚波罗对主也是还是不是那么清楚，后来是那个百基拉亚居拉两个帮助他，对不对？他才明白啊。那么他也不是那么的十分清楚，所以因此呢他们对约翰的那个洗礼呢，他们是这个非常的清楚。但是约翰的洗礼呢，我们说仅仅在于什么悔改的洗礼而已，这个悔改的洗礼是不够的，悔改的洗礼呢变成好像还是要凭着行为的啊，不是生命的东西。所以呢那保罗在那里呢就跟他们有这样的一段的谈论啊。那么保罗就把主的福音呢再详细的告诉他们，把一个完备的福音告诉他们，也叫他们怎么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这个归入基督，受洗是归入基督，归入耶稣基督啊。这个归入基督啊，是这个信基督的一个实际。这个悔改的他们也许是相信耶稣了，但是呢并没有归入基督。今天我们受浸的就表示我们归入基督，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活的连接，我们不是光在道理上知道这个东西。所以你知道今天啊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啊在神的百姓中间呢也是非常重要。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啊，那么就是今天人所谓的做教育这些哈、啊、挂名的基督徒，他们到底是规规矩矩的来礼拜堂啊，但是你知道从来没有重生的经历啊，没有生命的啊，知道外面这些道理，那么他们也按照这些道理呢做一些好事，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约翰的门徒一样啊。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不行，你和主之间必须有一个实际的连接。那我们晓得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乃是圣灵重生我的，对不对？我们跟主之间的一个生命的关系的连接，这是很非常重要，这个才是完整的真理啊。你不能光叫人信耶稣，光信耶稣那么讲一些主耶稣基督救恩的道理给人听，这个还不够，要引他啊，要能够在圣灵中有重生的经历，而且受浸归入基督啊。那么当他们归入基督之后呢，保罗就按手结果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啊，那么立刻怎么有12个人啊，就同时的怎样开始说这个预言，那么开始说方言。那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和方言呢，这乃是圣灵所赐的九种恩赐的里面两种啊。那么在这里呢，这两种恩赐就写在他们的身上。 你知道这个呢是被今天哈有一些追求灵恩的弟兄姊妹们呢误解的一段圣经。那么有人就根据这段圣经说呢，假使今天呢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啊，就没有得救啊。那么你说你有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充满既要怎么说方言，假如你没有说方言，就表示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表示变成没有得救。你知道有些人就根据这一段的经文呢，那么非常的强的那么来解释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误解。刚才我开头讲了，因为在头一个世纪啊，因为各地的圣徒们呢，他们手中并没有完整的新约圣经，所以有一些人呢，像亚波罗这样的人，他们听见了一些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啊，是一个不完整的真理，所以他们处在一个不完全的时代，所以因此他们是接触上的不完全，所以因此呢，我们不能拿这一段话呢今天呢作为呢那么一种的标准这个尺度啊，那么来衡量许多人说，哦，你这样你根本没有得救，你没有说方言，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充满就是没有得救啊，那这是一个误解。那么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看见当保罗一到以弗所的时候，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以弗所这个背景啊，是一个仇敌啊，这个权势非常强大的一个地方啊，也可以说这个邪灵呢运行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所以因此呢，保罗从一开头的时候呢，就引进圣灵的工作。我们也可以说在这里哈，你看一下子间就12个人啊，那么都被圣灵充满，那么并且说起这个方言和预言来了，那么明显的告诉我们圣灵在以弗所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工作在那里。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呢，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是要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力量，依靠圣灵的能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开头啊，这个圣灵在这里就有明确的一个工作印证在这里。我和弟兄姊妹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啊，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啊，论到这9种恩赐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叫做显啊 ，manifestation 啊 ，manifest 这个字重要。那么我们就说呢，圣灵把恩赐赐下来是根据需要，因为呢，我们知道在以弗所的教会呢，他们处在这么一种光景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有其他的7种恩赐，对不对？只提了这2种啊，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在那个背景的环境里面呢，他们特别需要这种啊经历，这种的恩赐，能够说方言，能够说语言，因为呢，在那一个环境里面，邪灵的运行的工作是特别厉害的，所以圣灵的工作在这里。所以我们能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弟兄姊妹们，这个并如果在这个情况中没有这种必要的时候，圣灵没有必要把这个恩赐显出来，就有些弟兄姊妹强求是没有用的，不需要强求，因为到某一种情况中需要的时候，圣灵自然会把这个恩赐赐下来，所以这般门徒们他们也没有求，对不对？他们也没有求这种恩赐，而是因为在整个的环境中有这种需要，圣灵就把它显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一个原则，我想我必须记得。然后我们下面就看见啊，保罗就在那里哈，那么开始这个进到会堂里面去啊，放胆的讲到他说在这里一连讲了3个月啊，这个他辩论了什么？就关于神国的事情啊，那么劝化众人啊。他说这个后来呢，有些人心里刚硬，不惜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就叫门徒离与他们分辨在推拉姆的学房天天辩论。所以开头的时候呢，大概是每个安息日就到会堂里去了嘛，那么就在那里传道，一边传了3个月。那么这里他讲啊，他讲辩论，他讲这里讲劝化啊，就是你看啊，这里哈，开头说保罗去的时候都问他们有关圣灵的事情，对不对？ 那么他也暗属基督，已经有圣灵的经历了。但是保罗没有说下面的牵着一只猪在那按手啊，在那里这个传也没有，弟兄姊妹，他的信息的中心点在哪里？讲论神的国，并且这里讲到辩论啊，讲到辩论，并且讲到劝化，这个劝化原文就是 persuading 啊，这个辩论可以说是 reasoning。那么看见在这里啊，保罗是什么？是用悟性的那明确的道理。在这里帮助别人，他并不是用所谓的他有的那种灵恩的经历啊，在那里做什么？他人就是在这里和他们在事上面啊，来和他们有辩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哈，这个主的救恩呢，它不是一种的迷信的一种情况。它完全是合理的啊，所以要叫人呢在救恩上面能够清清楚楚的蒙恩得救，你必须把真理讲清楚。今天有的人呢，他不管这个真理的问题啊，跟他按手啊，用神之启示，就结果呢，你知道有好多人好像信了，但是呢信这个非常的糊涂，特别在今天中国大陆啊。这种的现象是非常非常多的，我相信听众肯定听过很多的见证，尤其在乡下的地方。那么有的人家里边的这个人的生病，这个病是不能医的，对不对？请了什么这些医生看也没有用，别的方法也没用，结果就找了基督徒，去这个基督徒这个按属于祷告啊，这个哎呀病就好了，这病一好啊，全村人都信主了。但是呢，那个信呢是信那个糊里糊涂的。只有看见那个神迹奇事而信，真理上一点根基都没有啊！所以有的人信了三天就把他拉起来上讲台讲道，你知道讲了，那你就知道那是什么道，乱讲，对不对？圣经也没有，你看这讲什么道，对不对？所以因此那个教会的光体呢非常的软弱，结果呢到后来呢异端进去的时候呢，大批人就跟着异端走，糊里糊涂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他是有圣灵的恩赐经历，他是有能力的，但是呢他知道在福音的事情上面真理的讲论非常重要。所以这里啊，弟兄姊妹，他路加在这里记载保罗的工作用这些字眼很重要啊，这个 persuading 这个 reasoning 还是很重要啊。我们不能呢在这个对信主的事情上面用那种武断的方式，不是的，你要把真理讲解清楚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因此你要把圣经的真理还是要把它弄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呢传讲了，但是呢他说有一些人呢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呢毁谤这道啊，毁谤这道，这里的道呢不是那个不是道理的道，他是这个 the way 啊，是指的道路的道。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今天哈有很多人呢，他们接受了所谓的教义或者是教训，但是呢他并不一定是走路的人。这个真正走路的人呢，他们是不仅是明白主的真理的，他们是在生活中间的把主活出来的。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字是特别重要的。真正那一般为主做见证被主用的人，他们被称为路中之人的 people of the way 啊，是路中之人啊。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呢，他们说毁谤的不是保罗的讲论，他们说毁谤的是这条路，一直到今天啊，因为可能2000年教会历史，直到今天，这条路就是被毁谤。他这个毁谤啊，他就是 speak evil， 就是说坏话啊。那么呢，尽量的把这个道扭曲它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很珍惜，要注重这条路，这路哈、啊，也可以翻译是路程。一个整个路程啊。那么在这里这班人呢，他们呢 那么毁谤这个道，所以保罗就怎么样离开他们啊？结果怎么样叫门徒怎么样也跟他们分离啊？不要跟他们来往。因为弟兄姊妹们，这个关于这条路的问题是严重的问题啊，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保罗在这里呢就离弃他们了。然后呢就到什么到那个推拉卢的那个学坊了，天天辩论啊，就跑到这些啊外邦人的这个讲哲学的地方去啊，好像跑到人家那个学校里面去，那个学府那学堂，那么天天就在那里辩论。那么在这里哈，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今天中国我们吃饭的时候还谈论到这件事情吧。当时在这个地中海沿岸呢，他们人的生活呢有一种习惯，他们的习惯呢很特别。这个早晨呢工作到11点钟的时候呢，整个城市都关市，全部关掉，大家不下班了，不做事情啊。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到下午4点钟，然后呢再开始上班。所以这一段的时间，从1点到5点到10点钟这一段时间呢，是他们整个休息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这个推拉卢的学房呢却是开放的。所以呢，因此呢，有人告诉我们说，保罗呢，就是每天一大清早起来就开始做工，他因为他这个他支帐篷啊，对不对？他就做到11点钟的时候呢，就跑到推拉卢学房去了，就跟他们辩论，一直辩论到4点钟，然后呢再回去做事情，所以这里讲说保罗就天天的到那里去啊。天天到那里去跟他们辩论啊。这个你知道这种习惯习俗今天在欧洲啊都还有很多地方还照这个规矩啊。像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规矩，现在好像好一点。你如果大概10年前到中国大陆去的话，他们也还是这种情形啊。到了中国他就不上班了啊，就是他在睡午觉，吃过午饭睡午觉啊。你没办法，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你只能等了。他那个下午呢，比如说2点、2点半、3点钟他就开门，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因为在地中海沿岸的人也是这样，天气炎热啊，所以他们中午这段时间就办公啊。那么呢，可见当时保罗在那里是非常的辛苦的，啊，那他早晚做工，那么呢午间呢又去传福音啊，那这是。尽全力，所以难怪呢，保罗呢后来写信给这个提摩太的时候呢，他说呢，务必要传道，无论怎么样，得死不得死啊！哎，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抓住了个机会，那么他就要传福音的。那么在推拉卢的学坊，天天跟他们在那里辩论呢，这样辩论呢有没有结果呢？非常有好笑。好，这样哈，有2年之久啊。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西面的，都听见主的道。这里的道是从道理的道，是 logos 啊。那么就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这个侍奉主的热忱啊，这是不得了啊！叫全亚细亚的人呢，无论犹太人这个是西律尼人呢，通通听见主的道。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在亚细亚呢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啊一次服侍。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保罗呢借着他的手的哈，那么在那里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那么也可以说是在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属灵的高峰。我们知道最高的启示是从以弗所进来的，那感谢主。这里他下面一句话非常好啊，他说哈，神借保罗的手使那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经过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就出去。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想有一句话对侍奉主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知识，说神借着保罗的手啊，那我们知道这句话不是保罗做的。是神借着他做的，他这意思说他只不过什么是神手中那个器皿而已，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无论怎样被主用，我们还是个器皿，对不对？我们自己本身并没有什么，我们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么呢，我们只不过是神手中所用使用的器皿。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虽然是神手中所使用的器皿，一个人若是能被神这样用，那也是个大的荣耀啊，实在是个极大的荣耀。我们都很羡慕我在主的手中能被主用啊。假如主能透过我的手行事的话呢，哎呀，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啊，像神能够透过保罗的手啊，那么行各式各样的奇事啊，啊，那些行的非常的事，那么保罗也没有讲到底什么行的什么非常的事啊，他也没讲。那我想这个把它隐藏起来了哈、啊。那么保罗就说，免得他把这些一讲的话呢，那我们后代的人把保罗捧得更高了。感谢主啊！哎，他所做的事情之后呢，只是做神借他所做事就是啊，什么事情没讲，反正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他说呢，甚至到一个地步，后来有人怎么样，把这个保罗身上的手巾围裙呢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鬼也出去。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因为以弗所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神做特别的事情。今天呢，我就说我们很多时候并不在这种特别的情况里面，所以有人呢就读这个圣经去羡慕去祷告，哎，求主也让他这个样啊。我们知道，因为在美国也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他就是这样，他到处卖他的手帕，所以你只要买他的手帕，把这个手帕放在病人身上，什么病人就好了。我想这个东西变成一种迷信的东西，就是我们不能相信这个东西。等等，下面我们就要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这里啊，因为保罗在那个地方，在那一种的情况的里面，所以神的能力写在保罗身上写的特别的大。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特别讲到保罗的这个手巾啊，和他的围裙呢、啊，这个手巾呢，就是他擦汗用的啊。我们知道保罗做工是非常的努力啊。他是常常流汗，所以他做工的时候呢，他们讲那个就像那个古时候你们看过那些人把那个手巾头巾的围在那个头上，有什么这个汗的流下来，洗的眼泪掉的眼。所以保罗我相信他是一个流汗很多的人啊，他的那个做工的努力的做工的爱，所以那个手巾呢，那不是像现在人所卖的那个手巾那么干干净净，他那个手巾上面是满了保罗的汗水呀。啊，保罗的汗水、啊。那么这个围裙呢？这个围裙呢，就是保罗的生活。啊，我们知道保罗做工的时候，他因为要洗那些染那些布啊什么的啊，他需要个围裙。所以他们讲这个围裙上面一定有很多颜色啊，这个很多颜色。所以呢，这个保罗的围裙呢，放在什么人身上，病就好，鬼就退去了。这里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人，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中满了能力。感谢主啊！那么保罗这个时候在这个以弗所啊，我们看见神借着他，实在是这个。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下面呢，路加就记载了一段的故事啊。他说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就是那个基瓦的这个七个儿子。那么这里段圣经也告诉我们啊，在以弗所呢充满着这一种的念咒赶鬼。这个在他们那个中古时期，在上古时期，那是很，就在他们那个时代里面啊，在当时这种情是非常流行的。所以你看，这个犹太的祭司长他的这个儿子，七个儿子去也去做这种事情去啊，那么到处去去念咒赶鬼去了啊。那么他们呢，看见保罗啊。哎呀，不得了啊！这保罗啊，这个拿他的手巾呢、啊，拿他的围裙呢、啊，这个鬼都出去了。这个主耶稣，这个耶稣实在是太有能力了。 所以呢，他们呢也那个向那些被鬼附的人、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啊，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出来。这个弟兄姊妹，这个话是什么意思的？这就告诉我们啊，就是在属灵的侍奉上面啊，借着别人的经历是不灵光的。你不能传保罗所传，你要传你自己所信的耶稣，那么就有能力，是吧？你看着别人这样做，那么你也照样模仿这样做，这是不行。所以我刚刚前面就讲了，你这个看保罗这个毛巾呢、啊，他的围裙呢、啊、就有用，你拿你的去就不行啊。这个属灵的经历乃是你和主之间一个直接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一个客观的一种的模仿上面，不能模仿。所以这个七个人呢，他们这个要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结果呢，这个鬼回答说什么？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看见，因为在属灵界里面，灵界里面保罗大大有名。所以我们常常跟一些青年弟兄姊妹讲，然后你要好好侍奉主啊。有很多侍奉主人就很羡慕能够成名，对不对啊？能够出名啊。我们说啊，你在人中间出名没用的，你要在那个属灵界里面出名，那才有用的啊。如果鬼都认识你的话，那就有用。今天啊，很多人呢，这个名呢传的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个魔鬼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保罗呢是在一个灵界里面的被魔鬼所认识的一个人。我记得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我们知道哈，这个为什么魔鬼呢会认识保罗呢？啊，认识主耶稣基督那是没问题，那是他的儿子，对不对？他怎么会认识保罗？因为呢，他在保罗的手下曾经这个失败过。我们就讲到这个魔鬼啊，是这个骄傲的根源，对吧？他是最骄傲的，不是人呐、啊，是最骄傲的那一位。你知道，一个骄傲的人啊，如果你是他手下败将的话，他永远不会记得你。那么什么样的人呢？他最记得呢？就是那个曾经把他打败过的人。他终身难忘，我想这是我们人的经验，对不对啊？对一个骄傲的人呢，啊，如果有一个人曾经把你这个征服了、打败了，你对他终身难忘。因为呢，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苏联的征战上曾经叫抽屉遇见失败。我就说在教会里你把人打倒了，那个。不仅算不得什么，并且那个将来到土跟前恐怕还要受审判。今天人都是这样想压倒人，这个没什么意思。对，要真正的认识属灵的征战，我们的这个敌人乃是什么？灵界里面的这些魔鬼和他的差役。你要能在这上面来征战得胜，那个才是有价值。所以一个人要出名啊，不要在世界在人的中间出名，要在灵界里出名啊。保罗是在灵界里面出名的。所以这鬼对这个十几娃的这七个儿子说，你们是谁啊？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看见保罗呢是抽屉所惧怕的一个人。所以呢，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么那个鬼后来就跳到他们中间两个人身上，把他们制服，结果他们吃的身子受伤，从房里逃出去。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罪，从此就分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晓得，这里保罗并没有做什么，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十几瓦的七个儿子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如果有人在那里捣蛋，在那里做反面的事情的话呢，你也不必心怀不平，就让他去做啊。 那不是史基瓦的这个儿子做吗？保罗也没跑去拦阻他，对不对？哎，你们不可以啊，你们怎么可以奉耶稣的名呢？对不对啊？你们没得救是吗？保罗非要跟没关系，他就做好了。其实我们看见呢，这个仇敌所做的啊，就像旧约圣经所讲的一样，他挖下了陷阱啊，布下了网罗，结果怎么他自己掉进去了啊？这里就是说明了这件事情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来讲，有许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觉得很难过，好像这个世界上这些鬼魔的事情呢，这些乱七八糟事情越来越多啊。那另外一面来讲哈，就是你也不用怕，因为到了一个顶端的时候呢，它自己会暴露出来的，就像最近台湾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个也没什么基督徒去戳它去弄它，对不对啊？它自己就爆发出来了啊！结果这个一爆发的话，一下子弄出好多好多的这些错误的事情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仇敌的工作呢，哎，反而叫主耶稣的名字变得更尊大。啊，这个工作呢，结果比我们人所做的工还要来得更有果效，比保罗所传的福音还要来得有效。看下面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怎么样承认说自己所行的事情啊？可见呢，你知道当时在以弗所有一个复兴了，这些弟兄姊妹大家都蒙光照，所以呢，他们就。本来呢，大家都是这个有个面罩罩住的啊，保持自己的尊严，你也不知道他做什么。现在呢，结果呢，因为这件事情呢，他们里面反而蒙了光照，大家就怎么样，在神面前的起到坦白的诉说自己里面的光景，认罪。这下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教会呢，叫做一个大的捷径。感谢主，在这个最污秽的地方。在这个仇敌啊势力最大的地方啊，我们看见神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我常常有理由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他是做工直到今日的主，他从来没有放松过他的工作。我们有时候感觉说，哎呀，神啊，你好像不做工了，对不对？我看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都好像是睡觉，都没有气无力的，对不对？好像神呢坐在那休息了，好像都没有，所以有的人就紧张起来了，那替主耶稣紧张了，对不对？哎呀，不行啊，主啊，这个工作这样子，你弟兄姊妹，我们绝对相信我们的主是做工的主，并且他永远是得胜的主啊！我就说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是谁在这里掌管教会的呢？教会是在谁的手里？不是在人的手，那是在神的手。所以这个世界啊，这个光景下去啊，当然我们要为着弟兄姊妹的蒙恩，能抓住这个机会，在主面前呢，能够更多的叫做丰富来祷告，这是重要。为着弟兄姊妹说软弱的光景，我们里面忧伤，这是对。但另外一面，你要充满信心，你要知道。你不要担心这个魔鬼会永远的，这魔鬼老早就失败了，对不对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呢，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告诉我们啊，仇敌所做的反而叫主的名更尊大啊。所以今天呢，这个地上这些异端邪术越来越多哈，你要看见马上主的名叫尊大，真快。我们有一个信息，以弗所书19章就是给我们看见。这前些时候我们常常讲到，比如像台湾，我们常常讲，哎呀，那里的。这个佛教势力这么大啊，这个异端呢，邪说这些骗人东西这么多，就是你不要怕，主坐在宝座上，我们只要忠心跟随主就好，神会向他自己的工作负责任的，你不必担心，到了时候主就会做他奇妙的工作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当在这里有人跟主配合了啊，保罗他们进到一步做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临到那个地方。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主的名呢变得尊大，教会的光景变得越来越好。下面19节开始一个荣耀的圣堂，他说凭书的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万块钱，这个就是5万块的银币，这当时这个不得了的价钱，没有那是很大的一笔数字。那么弟兄姊妹，可见当时有一些人虽然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呢，他家里面还存有这些邪书的， 啊，信邪术的人把那书的都留在家里，还舍不得丢呢。这一下子啊，一直都死心瓦的七个儿子这种事情呢、啊，结果他们大家都害怕，就大家偷把书，结果一拿出来不得了啊，原来是这么多的啊，这真是一个大清扫啊。所以呢，这里因此呢，在以弗所呢，我们看见神做了一次大清除的工作啊。那么有五万块钱的这个书啊，通通被烧。然后下面他说主的道啊，这个大大声望，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他这里哈、啊、有几个字眼，我想请兄弟们说注意一下。他这个主啊，主的道大大声望，那个大大就是 mightily， 就是非常有能力的啊。这个兴旺呢，他用了一个字很好，我喜欢有的英文的翻译，他用 grew up， grew up， 这 grew up 这个字啊叫做生长，好，那么用增加的话呢，可能道理上增加的，这个生长的话是表示什么？主的话是生命，不是知识。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们必须要弄清楚啊！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呢，一直以为说知识增加就是好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只是把头脑弄大了，这个绝不是好现象。基督徒是什么？是要什么？生命上有增长。主的道呢，在这里啊，很有全能的，很有力量的，还是怎么样？还是生长啊！哎，这个叫这里讲这个 grow up， 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字眼。所以呢，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那里，这个保罗哈，对这个提摩太说哈，他说你要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他说在真道的话语和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弟兄姊妹们，这个教育这个字啊，我们平常英文是讲 education， 对不对？那他这个教育的字不是 education， 他这个字的意思什么？叫做 nourish。那么可见今天呢，圣经告诉我们呢，属灵的知识不是光是达到我们的头脑，属灵的知识要进入我们的生命。今天呢，人训练青年弟兄姊妹们有些方法我们所以不赞成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用的方式是不对的，他们要把大量的知识呢摆在人的头脑的里面，因为怎么样，那是一个错误。所以我就说呢，应该所有的神学院呢都应该把这个以弗所不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这些话呢，把它写个大大的挂在那个大门口上好了。今天呢，我们不是要得到这个满脑袋的知识，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是生命的，是要进入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滋养，成为我们里面的喂养，成为我们里面帮助，那个才是真正的帮助啊！属灵的教育跟地上的教育不一样。今天呢，我们常常混淆的把那个世界教育的方式搬到教会的里面来啊，我们觉得好像看起来都差不多，都是知识，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非常忽略一件事情呢，主的话呢是生命，是灵的啊，所以因此这里你可以看见啊，他就说主的道还是怎么样，还是在有全能的开始生长啊，这个是宝贵。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不完全明白神的话语啊，不深入主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常常从字面上面来讲就领会错误了。他说怎么样，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他这个得胜这个字 prevail 这个字 prevail 这个字啊，他这个里面有好几种词在里面，一个叫做优胜，他不仅是得胜的，是一种优胜啊，很优越一种啊，这得胜。然后他这个字的意思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达到目的，使得目的被达到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普及，现在开始主的话不仅是生长，并且呢变得普及起来了。所以你知道教会历史上很多次的复兴呢，都是因为什么？使得话语 被神的儿女们尊重。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们大家真是能够爱慕主的话语，尊重主的话语，这个是今天的教会复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所以他这里讲到这个在以弗所我们看见这个一个非常荣耀的光景。下面就说哈，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就说呢我到了那里以后就去往罗马去看看。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把提摩太跟以拉都两个人那么打发到马其顿做自己暂时本在亚细亚，他在这里。那么这里哈，他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我们这个中文这里啊翻译的不够清楚，他那个圣经的原文应该是 purpose in the spirit， 就他灵里面的他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目的啊。这个保罗因为你从中文这样说，保罗心里定义好像他实际在那里想啊，就这样说，不是的，并不是的。这个心的原文是灵，就是在灵里面的，那么呢有一个目的啊。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保罗在地上他没有什么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神的目的。所以因此我们也看见在这里保罗仍旧是接受圣灵在他里面给他的引导啊，他并没有说自己定义要做什么。我们有时候从字面上把这个意思领不错了。他这个灵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他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因此这里目的啊有两件事情，包括两件重要事情。我们从这个罗马书十五章里面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啊。那么在其他保罗书信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情，就说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呢该亚呢替他们募捐了一些的钱啊，那么就是要带到耶路撒冷去啊，那么要帮助那边的圣徒。所以他这次回去他有个目的，要带着一些马其顿亚该亚的圣徒们的周济啊，帮助那么带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另外呢他为什么要回耶路撒冷去呢？他心里面实在深处还有一个盼望，因为他什么，他是看见了啊主的心意，像他在以弗所所讲的一样啊，看见那个新人那个基督的身体是包括的外邦人跟犹太人。所以他回耶路撒冷的意思呢，他就愿意和耶路撒冷的圣徒们人就有交通，希望他们能够接纳这帮外邦人。所以这里讲到，所以圣经才讲他是 purpose in the spirit 啊，在灵里面啊，他有一个目的在那里。所以这个目的包括两面重要的事情啊，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是去周济他们，另外一方面来讲希望呢能够把他们能够带到那个合一的那个里面。那么保罗还没去了啊，结果呢23节呢开始，那时因着道起的扰乱不小。这道啊，他那个原文就是 the way， 在19章里面出现两次啊。那我们看见这条道路实在是仇敌所恨恶，那也看见这条道路呢啊，那么才是真正得胜的路。今天只有沿着这条路去了，不叫仇敌怎么样不安的。今天呢地上也是一样，真正走这条路的人都是叫仇敌心都不安的，就带来的一个扰乱啊，就是stir，一种的搅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像保罗这种真正走主道路的人呢，他们进到这种光景中的时候，我们看见整个仇敌全是都被搅乱。结果呢，这里呢，下面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呢？说有个银匠叫提米丢，那么这个人呢是这个制造这个雅典米银卡。有读经的人讲说呢，因为当时以弗所是个大城呢，像今天人家大家去旅行啊旅游都想买一点 souvenir， 买点纪念品，对不对啊？ 所以呢，这个银匠就在那里做这些纪念品。啊，一方面来讲，他也做好像做这个神龛啊。那我想不是天天做这个大神龛，他做那个小小空间的，就是给那些人怎么那迷信的人买回去怎么样？他可以回去就回去，去卖一趟。所以呢，他做这个生意的哈。并且呢，他大概手艺这方面手艺很好啊，所以吃这个手艺的生意呢，生意发达啊。他这个有的英文说的 no small gain， 这收入不错啊，这个做这个事情收入不错啊。那么，他就把那些做同行的人通通找来了，他明着讲啊，他说：“众位，你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现在是真心的要拜神。”但这件搅扰呢，这个搅扰不是把那个偶像打倒的，这个搅扰呢摸到了这个迪米丢的这个荷包了啊，这下子这个严重啊，这个事情他受不了了，就召集那些同行起来了。然后你看他下面说的话啊，他说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啊。那么弟兄姊妹，这两个字很重要，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引诱和迷惑。这个引诱呢，它英文里面是用这个 persuade 说服，这个迷惑呢，这个字叫 turn away， 那就是保罗一到那里去呢，就把人讲明了，本来这些人糊里糊涂的在那里拜那个偶像，对不对？他就把他们讲明了，讲明之后呢，然后怎么样，又把他们呢转向转到主耶稣那里去。所以你看这个提米丢啊，虽然他是这么一个银匠啊，摸着他的生意啊，但是呢，他对保罗做的事情呢，他还做了一个很中肯的这么一个判断啊，他的话说的这个说的很重要。弟兄姊妹，这正是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我们要把用主的话帮助人有信心，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把它转个向啊。从前他是向这边的，先把他转到主那里去。这是侍奉上面我们基督徒做的。所以你不要看小看这个外邦人呢、啊，他还很懂得这个保罗这个侍奉的这个果效。他说对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他说这样不读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提米的庙不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的威荣也要消灭。你又看见啊，这个做生意的人啊，第一件事情关心的是什么？他的生意，然后下面才是那个女神的，对不对？看他的讲话就这样说啊。他说第一个什么？不如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啊。所以他的事业还是他最心中最重要的。其实来讲的话，如果那个时候保罗如果能换一个行业叫他赚钱的话，他还管他什么？什么女神，对不对？他大概就不会去反对了。那么因为他的这个生意这个连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做工啊，就产生三件重要的一个你的果效啊。第一个，偶像被藐视，偶像他们这拜偶像的人，他们的事业被藐视，偶像被轻忽消灭。所以这里三个字啊，一个藐视，一个是轻忽，另外一个消灭，这个消灭的，这个叫做破荡，把它拉下来啊。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福音的工作啊，在外邦人中间的侍奉呢，那么就是要达到这种的果效。所以保罗在那里啊，这个做的事情呢，我们看见对他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所以这个众人一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灾一波说的亚比米呀！”哇，这一喊不得了啊，这个满城都轰动起来了。哎呀，这下子这个众人就拿着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的涌进喜悦里面去啊！他们大概从前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啊，那么要审判什么人的时候，对付什么人就拉到喜悦，因为那是个广大的地方嘛，对吧？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常常可能他们是以后恐怕是杀害基督徒的地方，斗兽场。我想我们到了这个 这个以色列地区的时候，他有一次带我们去看过一个游戏，在海边那个戏，因为那个地方那个戏园子就可以看热闹，可以坐很多人，并且它有阶梯型的，啊，人可以坐得高高的，那么就把那些弄成假，所以他们这个是个习惯，他们就把它弄到这个戏园里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要去啊，但是呢，那门徒们呢就不许他去，还有那几个首领呢，保罗的朋友们呢，他怕他也不要劝他不要去。结果这些人聚集在那里啊，跟下面那种事情啊，就是很可怕。这种东西哈，就是今天呢，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叫做群众运动，就群众心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呢，跟随主的人啊，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一件事，不要跟随所谓的群众运动啊，不要受所谓群众心理的影响。所以我常常就喜欢呢提醒弟兄姊妹啊，像弟兄姊妹参加这个西安特会的时候，你们应该会记得。有时候我在听诗歌的时候也会提醒，我也提醒我自己，我们呢不要被整个群众的这个气氛带走了啊！我们心中间应该有个感觉，我们周围就是有千千万万的人啊，我们里面只有一个注意啊，我们只注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来到主跟您来聚会，不是来凑热闹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大多数的人都是胜不过这个所谓的群众心理、群众运动。你们如果参加过大型的聚会，你知道啊，像我在台湾，从前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的，哎呀，这个成人的聚会了，那我跟你讲，不需要圣灵感动，你都感动得不得了，你进到里面去啊，哈哈，这个心里就火热得不得了，有几千人在那，看这么多弟兄姊妹啊，哎呀，这个里面这是这个。火都起来了，这个哈 啊，所以那个祷告啊，你要叫我不祷告那都很难的啊。坐在中间，啊，给里面跳，有心跳的，就是跳到喉咙口，祷告声音也大，那个灵音也强啊。因此呢，其实后来想想，虽然爱主，但是呢是糊涂爱主啊，是受群众的影响啊。人一少了，祷告声音也没了。气都没有，这种就是随着什么，随着群众的情形走啊。所以呢，感谢主，主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给我有几次这方面的操练，到以后得到一些年长姊妹的帮助啊，更知道如何保守主的同在。所以即使现在参加一个几万人的聚会在那里，弟兄姊妹们，我们学会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主身上。因为后来我们去参加一些聚会，有的那个球场上面几千人，哎呀，就场面这个伟大，对不对？你进到那个场面里面去做，你老早就把主都忘记了，你整个注意力被这个场面吸住了，对不对？所以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呢，这些大场面的聚会哈，反而更叫我容易失去主的存在。所以呢，以后呢，我要进到这个聚会里面去做呢，我要特别的小心。保守主的存在，我里面只有一个主意，我除了主之外我也不要去主意，是我们可以听到可以看见弟兄们在台上一些活动，但是我们整个心和灵都在主面前。所以你看见在这个群众运动是可怕的，所以这时候这个群众运动起来说呢，结果大家都在戏院里去不知道干什么，所以有个喊这个有个喊那个，你看他这里描述，你看看这个人愚昧不愚昧啊，这么喊来喊去啊，他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在喊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聚集，反正人多去了就跟着去了，这样。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事情上面我们很容易被这种情况牵着走。所以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啊，在属灵的分量上面不够多的时候，都喜欢弄场面，对，基督教也是这样，喜欢弄场面，大家联合啊，联合人多，对不对啊？弄个大场面，所以有的人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聚会，反正人多要去了，但是叫我们去就去了，是吧？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小心这件事情。那这里他这个有一个这个群众运动出来了，然后呢，到那里啊，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向百姓分水。结果只因他们认出是犹太人，哎呀，是个犹太人，他们本来是要对付保罗的，对不对啊？保罗也不知道在哪里，他们看见个犹太人呢， 然后下面就大家同声喊着什么大灾一夫座的亚底米也如此，什么约有两小时，哎呀喊了两小时。所以有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心中也是觉得这个叹息，好像我们说具体啊，大家的赞美主啊，喊不出来啊，他们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喊了两个钟头，真是。我们知道到将来在勇士里啊，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啊，整个天地都充满赞美啊，那个赞美的不是糊涂，不是这里有这个毫无意义的喊这些。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提醒我们，圣经啊记载这段故事提醒我们，要特别小心所谓的群众运动，小心所谓的群众心理。我们不是跟着这个东西走的，这个东西啊，弟兄姊妹们，到后来，今天在世界上就所谓的潮流啊。那么圣经到以弗所，保罗后来也讲的，就教训之风啊，他是一阵风一阵风这么吹啊。保罗当时我想他在以弗所经历这些啊，所以跟他以后写以弗所书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啊，这个我们要让主的话语给我们里面一个教导。结果后来呢，那个城里面那个书记啊，这个人呢大概是一个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他来安抚众人啊，就说了一些的话安抚他们。结果呢，这些人呢就安静下来了哈、啊。他就说他们也没有偷你们庙中的东西，也没有诽谤我们的女士。他说呢，应该按照正常法律的规矩，如果他们要告的话，他们可以告到当时的省长那里去，当时的局长。他说呢，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去计算。啊，下面一句话说的很好，今日的扰乱呢，本是哈。无缘无故，这个是世界上人啊，比较有理智的人啊，有理性的人的他们一个反应啊，无缘无故是无缘无故，根本没道理，并且他们怎么样？他所以出来安抚他们的心中有个惧怕，他说我们免得被查问，这个免得被查问啊，这个免得意思他原文是 danger 很危险的。因为你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啊，他们有一些的法律，你这么大型的聚会呢，全城人都轰动的话，他一定要问当时的地方官到底什么理由，为什么他们又很怕这个造反的，很怕这种扰乱的情形。你这个无缘无故整个以弗所城里面人都出来了，对不对？那么这个上面追查下来了到底怎么回事的话呢，那这是很危险。如果你说不出个理由的话呢，那么可能要杀头。所以这个书记就跑出来，这个安抚他们啊。结果说了这个话之后呢，才把他们呢整个怎么样？那么遣散，做了善举。那么这里哈，就是保罗路加的这记载，在以弗所当初所发生的这个动乱，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仇敌是多么的不甘心的。多么不甘心，但是呢，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永远是个圣主。所以虽然在以弗所仇敌的权势这么庞大，对不对？但是神在那里建立了当时在初期教会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啊。那我们晓得以弗所也是以后啊，在初期教会历史接续安提阿的教会，在当时在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是工作的一个决定。那么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水流啊，圣灵的工作呢，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那么以弗所呢，我们知道后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也是为主的见证啊。那么神所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那么我们开头讲到啊，因为在以弗所的有这么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那里，那么是在这个借着我们在这个大征战里面，那么把教会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教会在仇敌那个强大的权势底下被建立起来， 所以呢，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啊，特别的好啊，好到一个地步，保罗可以写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全新约圣经中最高的一个启示啊，以弗所的他们能有这样一种度量啊，能接受使徒啊写这么高的一个启示的约书，可见他们属灵的光景非常好。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呢，在以后的这个使徒们的书信里面也常常提到，并且我们晓得到了，特别到了启示录的时里面的时候啊，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排名第一的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你会看见在那里，那么主也称赞以弗所教会中间，他们有很多的特别的特点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教会呢，那么乃是在一个大的属灵的征战里面啊被建立起来的。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则，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来讲都是很重要的知识。愿主也借着这张圣经给我们说话。我想我就讲述到这里。我们再重新祷告好。主啊，你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应当被高举。主啊，虽然仇敌在地上做了许多的搅扰和阻挡的工作，但你是永远都是个主。我求你让我们从这张圣经里面再次的能够坚固的信心，在我们的地上无论环境怎样的艰难，无论仇敌的工作做到什么样的地步，让我们深信一件事情，我们的工作最后要成就，能够在这样的光景中使用我们这些人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靠耶稣基督的圣
灵。阿门。我们要大大的赞美你的名字，靠着你的名，就是连鬼王都完全被击败，是吧？看见使徒们，他们实在是你手中的器皿，蛮有能力的见证耶稣基督。我们看见，在鬼魔的巢穴中间，主你自己为自己保留了许多人，并且建立了一个坚定稳固的根基，就是以弗所的教会，是吧？我们感谢，看见这些记载，我们就知道主你实在是复活的主，你是蛮有能力的神的儿子。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并且在这个末了的时候，在属灵圣诞要推向另外一个最大的高峰的时候，主啊，愿你得到许多的器皿，都是被圣灵大大的充满，能够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打一场属灵的圣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只是看见仇敌的势力在各地各方不断的蔓延扩大，哇！但是我们知道，仇敌在哪里？要扩大他的势力，主你在那里的得胜也是更大的。我们就把就是把台湾、把大陆、把我们所看见的许多的地方，仇敌在那里用各样的方式掳掠人的，主啊，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你自己保守你的教会，能够凡有属灵的能力，主啊，好像他的雅典女的神像，他也算不得什么，所有一切的异教的势力都算不得什么，主啊，唯有你是永远长存，你是主，全地都要向你欢呼。主啊，愿我们学会在还没有到看见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这样子，好像在信心中已经得胜，并且主的主一同高唱凯歌。主耶稣啊，愿你的教会在西雅图也能够大大的兴旺，主啊，这是教你的道没有被拦阻，叫你的儿女们灵里面没有软弱。主耶稣，我们想念到这许多在病痛中的，他们所面临的都是一生所不能治的绝症啊！这些弟兄姊妹们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是吧？我们现今所需要的，岂不是正是像保罗他的围巾和他的手巾吗？主耶稣啊，愿你在我们弟兄中间大大的使用人，把这样的恩赐也赏给人，能够按手在他们的身上。 就叫他们得医治。主啊，在这样的道真是能够兴开，要兴旺。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宝贵的圣名。
我们来现在开始，在一个新鲜的话，祝我们真的是
说，祝我
们一起，今天晚上也是两个小时起去，
是的，
今天话真的是能够到处都分享，
在，
就是真的是令人心里话，这样的，所有
的也是，
你知道我们真的听你的话，真的
有
越来越起。
是的，主啊，主啊，是的，主啊，
是的，主，我们也承认说我们是何等的浅薄，
主啊，
因为你，真的是让你自己，走在我们身上。我们在那读经，这个时候，真的是被你真的启示在我们眼前。
主啊，
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靠着你，靠着你的话，我们真的能够成长。
Amen。
我们真的是愿意做主，我们愿意做一个真实的和你的人。
啊，你
这个真的是，我们真的能够被你开始做主。
主啊，
真的是让你，我靠着你，能够接着你的教会。
真的
是来显出你自己的
话，阿门。
今天晚上再用你的脸来欺骗我，
阿门。
但是这样，你不叫我们会心疼自
己，我
给你赐给提摩太的那个刚强壮胆的心，谨守仁义的心，都给你扣在我们
身
上。真的是，我不愿意在我给你传福音的时候。说我还要把你的真理说的清楚，
老
是
叫
人听你不服，还是叫我的能够亲自把人往外推荐才让人听起
来。Amen。
而且我还是我们来现在
感谢，我
才能够在讲解告你，我是可以在知道这时代的需要，是按照你自己工作的事情。
哇，赞美！
知道跟人家还做空的主，
是的，
给你们去教会，或者教